这个时候呢，他到下一次投生的时候，可能啊，他会碰到隔音之谜，不是可能，他就会碰到隔音之谜了哈。他碰到隔音之谜的时候呢，他的善根呢、啊，可能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啊，可能有的修行啊，道力再不够的，他经过隔音之谜之后，他这个善根啊，就完全一目不现了。你看那个印光大师常常讲啊，这个勤快啊，过去生怎么来的啊？那苏东坡过去生怎么来的啊？这类都是啊，过去都是大修行人啊，他们的修行，你看那个好像勤快哦，他哦，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当代那个时代的一个大修行人啊，他的那个语录哦还要留下来，但是他后来说勤快，看差那么多，所以说哈、哦，这个修行人最怕就是怕是隔音之谜，隔音之谜的话会有退转，在我们没有证道之前会有退转的情况。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修行人退转的原因，所以阿弥陀佛立下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众生的寿命呢、啊，也是一样，也是无量寿。好，那我们了解这个立愿的缘由之后，我们接着呢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啊，什么若是我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众天人寿命无能限量，国中的一切众生乃至啊少功德的天人都是一样，他们的寿命呢没有能够限量。不能够去算它，计算他们的寿命的长度。除其本愿，底下讲到特殊情况，除其本愿修短自在，除了这些天人这些众生他们自己在没有来到极乐世界之前的这个本愿，那么而因此他们的寿命有修短而有长有短，修就是长的意思，有长有短的差别，而这种长短的情况是这种自在的，所以他本愿他要长就长，要短就短。像藕益大师他说他发愿，他在娑婆世界结束了生命之后呢，他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证得法身之后呢，他赶快的到地狱去啊，那么随侍这个地藏王菩萨陪他一起度化地狱的众生，他有这样强烈的大悲心，那么他有这样的本愿的话，当然他在极乐世界那么他就实现他这个寿命到个程度之后呢，然后他就到这个地狱去度化众生，这个修短自在的情况。那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没有成就这样的功德，极乐世界的人民如果没有成就这样的功德的话呢，那么那个阿弥陀佛他说，那么我就不取正觉。好，不过虽然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他表面上看起来有这种有这个生死的情况，有寿命的长短，但有寿命的长短就有生有死的情况，事实上呢，极乐世界的众生我们知道他们心中啊都是住于不退转的，这种生死在他们来说啊只是种游戏神通，如梦如幻的显现而已，像这个大集经里面讲到这个净土的这个菩萨，他说啊，这些净土菩萨呢在佛国皆现受身而常不动于真法身，是为菩萨示现生死也，就是说这些菩萨呢，这些法身大师或者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都是一样，在佛国皆现受身，在各处各个不同的佛世界，那个前面有讲到嘛，那个他能够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到处游化，到处受身，那么在佛国都能够显现这个受身的情况，但是呢，就他本体来说，而常不动于真法身，他的心中啊，恒常安住在这个无生法忍的智慧当中。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证得法身了嘛，所以他的智慧呢能够恒常的安住在这无生的智慧当中，所以不动于真法身，所以呢这个就是视为菩萨示现生死也，这个就是这个大菩萨十方大菩萨乃至极乐世界大菩萨他们所谓示现生死的这种态度，就是说所谓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有这个生死的这种事情、啊、这种作用，事实上就是大菩萨来说他们是如梦如幻的，他们等于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动道场，他们而能够遍满十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法身大士的这个功德啊，他们能够一行一切行，是首先是一切行啊，譬如一行，乃至更进一步的呢能够一行一切行，所以呢他们能够同时安住在极乐世界，然后同时呢遍满十方界显现受身，这个就是他极乐世界的这个大菩萨，他们有这样的功德。 好，这个就是他们视线生死的这种情况啊，就梦如幻的。他们事实上，他们的内心呢是不动道场，心恒常安住在这种不退转的境界当中。不然你想嘛，他怎么他有可能说到极乐世界之后，自然成就念佛、念法、念僧，结果受生之后反而退转了？那我想这个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人愿意到其他去、其他世界去、去那个行菩萨道了。就是因为他不会退转，他虽然到其他世界行菩萨道，但是他仍然能够不退转，所以就是大菩萨的受身，受那个示现生死。那么这个是随愿修短的这个愿哈。那当然，藕益大师解释说，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众生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这种无量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命的功德呢？因为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他们都是修行念佛法门而去的，当然了。那么修行念佛法门而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持名念佛当中，我们念这个佛名，阿弥陀佛的佛名，那么就这个佛名呢，就总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明、无量寿命的功德。那么借着这个无量光明、无量寿命的这个佛名的这个加持呢，那么使我们这个众生啊自信的功德啊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呢，我们众生啊也能那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也能够显现无量的寿命，就是使我们这个自入本性当中不生不灭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功德能够开显出来，假借佛名的功法，假借佛名的加持，使我们自信当中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如离体的功德开显出来，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人民呢，也能够具足无量的寿命。好，那么这是第十五个随愿修短的这个愿力。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下课休息10分钟。同学有什么问题呢？好，上堂课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好，行。
教长这边目前是这问题是在有关于法身的问题。刚才哈，教长是说我们的正如自性有两种功德，就是那个吉祥照的功德哈，吉尔常照照常吉哈。那上次在我们在那个好像是在求那个上在上堂课哈，那个法藏就是说那个阿弥陀的因地法藏比丘，他求要求佛的法身，他要求佛的净土的时候。那时候听到教长讲，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法身就是集而常照，就是法身啊，照而常集就是净土。
对
他
对。
这个和这里是，这里是法，好像这个法身是比较广，那意义是广，广义就是啊，像是那个是比较狭义，是不是这样？法身就
法身是一样啊，法身没有大法身、小法身，都是一样的法身。
是。
只是说它这个相对的哈，它相对的是，就是它这个集而常照或照而常集的作用是就相对的来讲。比如说法身跟净土来相对的来说哈，法身是属于一种照的作用，因为前面讲的法身就包括化身跟报身嘛，对不对？好，他求佛法身，事实上不只是法身，当然包括无量功德的报身和那个无量显现的化身哈。那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作用表，平常就跟土来说表现那种作用。然后这种作用的依止呢，就是土，就是净土。所以这个土的话，就是当法身当中这个。这照而常集，这集的平常集的那方面的功能，那么这是跟净土来做比对，一个是功能，一个是作用，一个就本体来说，就对就相对的来说，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同样的就法身当中两种功德，这个一光一个受来说的话，那么光是偏向于这个作用，照的这种照亮的作用，那么受的话呢，是偏向本体，体的作用，它这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好，还有问题吗？好，要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第16个，不闻恶名的这个愿力，不闻恶名的愿。那我们也是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将这个经文念一遍：设我得佛，国众天人，乃是闻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安立这种不闻恶名的这样愿呢？就希望啊，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他们都永远能够远离这种退转的因缘。好，不仅呢、啊，这个不仅呢、啊，这个外在的五尘啊是清净的，乃至这种连一切退转的这种声名，这种一切的一个声名这种因缘呢、啊、都没有，连这种。退转因缘这个名字啊都没有，不要说有这个实际上的现象，连这个名字啊都不存在。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极乐世界的众生，他们这个敬业才能够很坚固，真正能够不退转。 那这个意思怎么说呢？好，就像那个往生论里面他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为什么他们会不退转呢？因为啊，这个极乐世界是大乘三根界，等五俱显云，女人之根缺，二圣种不生。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世界呢，它是没有这个女人、二圣，还有这个根缺的这一类的这个众生，它没有。那不仅是没有呢，连这个名字都没有，所以它是等无机贤名。不仅没有这个机贤的这个众，可机贤的众生，连这个名都没有。那么，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可机贤的众生，甚至连这一类的众生的名字都没有的话呢，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们的修行能够真正的不退转。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这是讲到不闻恶名这个愿的这个安立的这个原因。那我们接着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说若是我未来成就佛果的话呢，那国中天人，国中乃至这个少功德的一些的这个天人呢，乃至闻有不善名者，那么这些国中天人呢，他们再也不会闻到这个不善之名。那么这个地方所谓乃至呢，就是说这种不善啊，这种不善的这个境界哦，它不仅，它是说它从这个本质，它本质来说，它是没有这样的不善的这个境界哦，没有这样的本体的存在。那么同时呢，更进一步的，连这样的不善的境界的名字都没有。好，不仅那个不善的境界不存在，这个本体不存在，甚至连这个不善的这个名字。在极乐世界的众生那里，连这个不善的这个名字都听不到，不可得而闻呢、啊。所以就可以知道，他们那个地方是最极清净的境界，所以连不善的名都没有。那么为什么？那什么是不善之名呢？那么在《成唯识论》里面，它这个定义什么是不善？它定义所谓不善呢，就是说能为此事他事为损，故名不善。那么就说这样子的一个造作。因为就说这样的造作呢，能够使此世今生的，那么他世就未来世的一种毁损，一种伤害就对了。就说世间的人呢，有时候这个价值观念呢很模糊，尤其现在在这种越来越进步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世间的人很难去分别啊，这个事情到底是善还是不善的。但是佛法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分别的标准很简单，就说你看这样的造作对今生会不会造成伤害？还有对你未来生会不会造成伤害？如果对今生、对未来生都会造成伤害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不善。那么，比如说啊，这个忤逆啊、食恶啊，这忤逆罪，今生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使你身心的躁动，真的业障现前啊，给你受种种的苦恼。那么，这还只是花报啊，这未来世的这种果报，未来这毕竟的三途的果报啊。那是更是伤害更是大，对我们五蕴的身心来说啊，伤害更是严重。所以呢，像忤逆、食恶、一切的不善法都是一样，一切的这个罪业都是一样，都称之为不善。但是呢，他底下接着讲到说啊，这个恶道、三恶道的这个苦果，它不能够称之为不善。我们知道，我们学过唯识学，我们知道它是种异熟果，它本身是种无记的，它不能说不善。为什么呢？那地狱恶鬼畜生，比如说地狱，这个刀山油锅箭术，虽然很苦，在这个油锅箭术里面啊，虽然他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这个伤害只是眼前的而已。这个伤害过了之后呢，他下辈子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受他更进一步的伤害，他只是在承受这个果报而已。那他下辈子这个果报消了之后呢，下辈子那么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所以就他下辈子来说，那么他再也没有这样子这种苦伤害产生出来了，所以三恶道不能够称之为伤害。所以这个地方所谓的不善名者呢，不善的话指的是这个众生所造的这种恶业，忤逆啊、食恶啊，乃至我们待会讲到违理的一些这种违系的法执，这个都称之为不善。但是这个地方指的不善，指的不是三恶道的这个，不是指的，指的不是三恶道的这个境界，指的不是。那这个地方是先定义什么是不善哦，就是说能够使此事哦，它是为损哦，这个危害啊、损恼的或伤害我们的，就称之为不善。那接着呢，我们再说明什么叫做这个 此事这个此事的为损呢？从此事为损，当然就可以知道未来这个他事的为损。那么这个此事的这个为损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这个事情这样这样的事情造作是唯一事项上的因果，唯一事的。第二个呢，这样的造作是唯一理的，唯一这种空性的道理，或者违背于这个正如中道的道理，是唯理的。那么这样子呢，称之为不善。比如说，我们从第一个来看，违背这个事项的，我们各位可以配合这个黑板来看哦，黑板那个表来看哦。比如说，一个人造作违背事项的这个事项因果的事情，比如说造作忤逆啊、十恶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今生为损，今生啊这个身心的不极尽，甚至业障现前，身心的苦恼。那么未来世的话呢，会感召到三恶道的果报。那么三恶道的果报，它也是一种为损，也是苦恼的，对我们五蕴来说也是伤害的。所以这个是因为违背这个事项的因果，所以产生那种不善的行为。好，这第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第二个呢，违理的，好，违理的话呢，又分两个。好，第一个呢，一切的有漏法，好，这个指的是有漏法呢，指的是人天的这个因，好，叫做人天的这个五戒十善。好，那么这些。一直这种有漏的心能来造作五戒十善的话呢，那么就称为违理，违背这个真如，违背这个中，这个空性的道理，这个就超，就是说以二圣的观点来说，他们人天的有漏善法虽然是好，能够得到这种人天可乐的果报，但是呢，就这个声闻二圣的那种涅槃寂静的境界来说啊，相比对来说还是一种违损，还是一种躁动不安，还是一种苦受。在人天的有漏的快乐啊，就我们人天来说是快乐的，但就声闻的那种真谛的角度来看啊，仍然是一种苦受，好，也是一种为损。所以呢，这是为理的情况，为这个真谛的道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为于这个中道道理，一切这个中道跟中道不相应的法，好，那么未来啊，成就这个声闻和全教菩萨的这个果报，好，那么这个也是一种为理，因为这种行为呢。他违背这个中道这个实相的这个智慧，所以因此事故呢，他未来所遭受的这种所承受的这种果报呢，就声闻或者全教菩萨的果报，虽然说就我们凡夫来看呢、好像感觉也是非常的殊胜的、我们凡夫也是遥不可及的，说实在，但是呢，就这个成佛的路上来说啊，这个还是化成啊三百由旬而已啊，还是距离成佛还是非常的遥远、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修行大圣的菩萨呢。他所不应该取的境界，不应该取着的境界。好，那么这个是违理的不善，这第二种和中道的实相不相应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所谓没有不善名的话呢，也就是相对于前面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都是不退转的，都是注意不退转的，就是那个第十一大愿呢，我们看好，这个国中天人都注意正定聚，就是乃至具知灭度。那么这个正定聚就是不退转的、那么我们过去讲过，他们这个就极乐世界的这个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注意这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所以这个地方所谓不善名，就是说这位不退、行不退、这个念不退这种三种不退、这种退转的这种不善的行为啊，不仅事项上是没有的，乃至啊连那个名字啊都不可得。好，这叫没有不善名字，没有不善名。好像位不退，就相对于这个是违背事项的这个三毒，还有违背这个真谛的这个有漏法。那么违背于中道的话，就是行不退跟念不退，大致可以这样的分别的哈。那么所以说，不仅连这种三种退转的情况，这种实质情况都没有发生，甚至呢，连这种名字都不可得。好，那么如果没有成就这样子的功德的话呢，那么阿弥陀佛他说啊，他就不取正觉。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事情了、你看，尤其在秽土啊，在净土可能还不是这么难，在秽土啊就很不容易的。像我们上次不就跟各位讲到这个绿衣菩萨、他那个一心精进、这个一千年当中啊都没有起种种的那种妄想杂念。但是呢，经典上记载说啊，他到后来啊，因为魔的干扰啊，他也是稍微起了一个一样的，稍微起了一念的虚妄分别。怎么说呢？这个因为魔啊，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啊， 在那边静静的用功，哦，这个切磨的心中不欢喜，所以这个磨呢，就在这个菩萨这个精神的这个道路上，就以神通力啊，现了很多这个刀子，这个刀面都朝上啊，来恐惧这个菩萨。那这个菩萨看到这个刀子的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哦，他心中微微的起了一念分别，哦，这个刀子，哦，要注意，哦，就像稍微起了这样一念的这样分别，他就觉得说啊，他这样已经失去正念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当然在绘图，在如果说在净土来说啊，哦，就不是那么难，但是在如果在绘图来说啊，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极乐世界能够成就乃至文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觉，那这个是很难得的因缘了。好，那么这是第十六个不闻恶名的愿。接着呢，我们看到第十心事，哦，重摄法身，哦，在讲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自身法身啊，哦，自己法身所成就的这个功德。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再一次强调，他这个地方成就这个摄受法身的这个愿，主要也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么甚至我们待会讲到他怎么利益众生呢，就是将一切法身的功德摄受到这个名号里面去，使一切的众生能够因为摄受名号而得到这个法佛的法身的功德。所以这个重摄法身的目的也是希望，哦，这个众生能够摄受，也能够摄受阿弥陀佛法身的功德，哦，也能够成就，哦，也是为了利益众生。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第十七个大愿的这个，哦，诸佛称叹的这个愿文，哦，摄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自界称我名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讲这个愿之前呢，我们首先来跟各位来分别一下，哦，这个阿弥陀佛因地里面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一个愿力。好，各位请翻到今天发下去的附表第十。因为关于这个愿呢，古德他们解释比较多啊，所以学员就把古德的这个内容啊做个浓缩啊，总摄成几个表把它说明一下。那附表第十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分为两段。第一大段呢，立愿的缘由，哦，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为什么要立这个第十七个大愿，哦，他的缘由。那这个缘由的话，就我们看这个文，他说，哦，他愿十方诸佛共赞阿弥陀佛的功德名号，哦，就是说希望啊，这个十方无量这个诸佛都能够共同的赞叹阿弥陀佛的两件，哦，两个功德。第一个功德呢，指的是阿弥陀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前面他希望成就法身，成就净土的功德。好，那不仅是希望赞叹阿弥陀佛法身净土的功德，更希望十方诸佛能够赞叹阿弥陀佛所成就名号的功德。因为阿弥陀佛希望将他所有的法身的净土功德摄受到名号当中。好，那么是众生持名号能够只登不退，所以呢，希望诸佛也能够赞叹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所以众生呢能够依持，这样子的。那么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第一个是法身净土的功德，第二个是名号的功德。那么底下接着看呢，使人呢，哦，为闻者令闻，使得那个十方的这个众生，哦，没有能够听闻到这个法身阿弥陀佛的法身净土功德的名号功德的众生呢，也能够听闻。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希望这么多人来听闻他呢？他的知道他的功德呢？哦，当然这个不是一种凡夫的一种喜欢表现的心呢，啊，当然不是的，因为这是以是他的大慈大悲的心呢，啊。因为阿弥陀佛希望有更多的众生能够得度脱。怎么说呢？就像这个慧远祖师啊，慧远大师他说啊，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功高义净，功德很殊胜，但是呢下手却很容易。那么这种功高义净的法门呢，阿弥陀佛希望呢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我能够当下得到利益。好，所谓功高，功德殊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阿弥陀佛成就的法身的功德，他这个法身的功德，无量光明、无量寿命的功德。那么净土的功德呢？好，他这个他净土当中有净土众生能够都具足不退转，乃至净土的众生都能够啊当生啊成就，这个一生补处，这个这当生就能够达到一生补处的这个功德。好，那么这是功高。但是依旧呢，我们众生要得到这么样殊胜的功德，那么下手处确实很容易，就是从这个持名当中啊就得到了。所以希望能够 没有听闻到这样功德的人呢，能够听闻，乃至呢已经听闻的人呢能够弃于这个道，这个道呢就是一种通路，能够通往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路啊。好，那么所谓以听闻者能够弃于这个弃入这个道路呢，我们看左边这个小字的这个表，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叫做入道，跟这个道能够相应的情况呢，就是说透过这个十方诸佛来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第一个从右边看，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呢，令一切众生呢能够生信发愿。那么第二个呢，因为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令一切众生能够沾持名号，从这两方面来说，是众生能够入道，能够众生能够升起信愿行的这种三资粮啊。就是说第一个呢，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呢，那么使众生能够断于生信，那么断于生信相信了之后呢，接着呢更进一步的能够以欢喜心来发愿。就像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到，这个流通分讲到，这个六方诸佛啊出广长舌相，各有其国出广长舌相啊，遍布三千大千世界啊，然后来赞叹阿弥陀佛这个法身和这个净土的功德，然后称赞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呢，这种不可思议的，那么是一切诸佛的护念经。好，那么这个透过这个诸佛的这个赞叹呢，使众生能够升起信心。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在愿力里面希望诸佛赞叹，而不是十方的这个菩萨或声闻来赞叹呢？因为这个净土里面的功德啊，只有佛才能够完全的证知，完全能够明白，完全能够证知，所以必须要佛才能够赞叹。像比如说我们要学唯识学啊，学阿赖耶缘起，阿赖耶缘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来解释啊这个净土这种佛的境界。为什么一个凡夫众生，他具足慧业苦，然后他临终将一念的回心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够受用这种极乐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的功德，那么在阿赖耶缘起的这种法门当中啊，是不能够啊解释清楚的。所以呢，这种净土法门，它是这种诸佛的境界，诸佛所成就这种功德的境界，所以能够流通、能够赞叹的，也只有十方诸佛而已。好，就像《法华经》里面说啊，唯佛与佛啊，方能啊究竟诸法实相。对于诸法的这个相信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一切的这个，这一切的这个，这一切法呢，只有佛才能够彻底的明了、彻底的承担。所以呢，也只有十方诸佛才能够赞叹。所以呢，他希望十方诸佛来为他赞叹。这个他的功德，法身的功德、净土的功德，使众生呢能够断于生信，然后因为断于生信之后呢，接着呢更进一步能够发愿求往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希望呢能够使听闻到那个第二个呢，希望那个十方诸佛能够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功德。好，名号的功德呢，像后面就是这个愿，还有第十七还有第十八、十九、二十，这几个愿都。还有后面好几个愿都讲到名号的功德，那么希望这个诸佛来赞叹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的话呢，使十方的众生呢在修行净土法门当中呢能够专持名号，因为专持名号是最容易摄受啊一切啊这个业障的凡夫，而且不仅摄受业障凡夫啊，同时他也是三根普被，三根利智的人在持名当中也是可以得到他相应的这个功德利益，所以呢希望十方诸佛来为他赞叹名号，使十方的这个修行净土的人，已经生信发愿的这个众生呢，也能够来专持名号，以这个名号呢作为他们的皈依处。所以因此之故呢，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就发下这个第十七个大愿。好，这是第一个，先说明这个立愿的缘由。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本体的哈。那他说设我得佛，如果未来我成佛的话呢，那么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息世界称我名者，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当然有相应的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了，因为一个世界只有一尊诸佛，所以有无量诸佛当然也是相应的有相对应的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那么有无量无边的诸佛，那么这无量无边的诸佛呢，他们如果不惜啊，没有共同的之间，这个之间呢就是深深的叹美，就是深深的赞叹，赞叹就是叹不绝口啊，就是非常的很深切的、很殷切的这个赞叹，他的这个功德的话呢，不惜之间称我名者， 那么这个不惜直接称我名者的话呢，嗯，古德有两个不同的解释。我们来看到这个附表第十哈，这个不同的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这个第一个解释比较浅，就是说诸佛不惜自接，而且不惜称我名者，就是说十方诸佛看到阿弥陀佛法身跟净土的功德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如果没有共同的来自接深深的叹美，同时呢称扬我的声名的话呢，那么不取正觉。这个地方这样子解释是比较浅的，没有提到名号，他但是对阿弥陀佛所成就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的一种赞叹，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的话呢，是诸佛不惜自接称我名者，这是更深入的解释，就是说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果没有共同的自接深深的叹美，凡是称我名号的人的话呢，不取正觉。让各位了解吗？这第二个解释就是说，凡是称扬赞叹阿弥陀名号的人都会为十方诸佛所称叹。好，这第二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更深入了。那么这个解释呢，也就显现出啊，阿弥陀抉择以名号作为这个摄受众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便。好，那为什么阿弥陀佛会立这样子的愿呢？希望十方诸佛来赞叹这个众生持名的功德呢？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综合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呢，因为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各位过去在过去学《阿弥陀经要解》里面各位都学到了，那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再稍微复习一下。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文了，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本是以光寿而已收尽一切，收尽一切无量，那么光则横遍十方，寿则数穷三际，横竖交彻及法界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亦举此体作弥陀名号。好，你看到这个地方呢，首先呢来介绍这个所持的这个名号。好，然后下面一段呢才讲到说能持的心，为什么能持的心来摄受这个所持的名号能够升起的功德。先讲到第一个所持名号的功德。阿弥陀这个正翻成无量，这个阿是无的意思啊，这个弥陀就是量，就无量。好，那本不可说，好，就是说他这个无量的功德啊，就我们知道他的无量代表他法身的功德啊，是本来是不可说的了。但是呢，这个本是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善巧的以这个光明跟说明这两个意义来收尽一切的这个无量，好，无量无边的功德意义，无量光和无量寿这两个功德来收尽一切。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光代表这个法身当中无量无边的这种功德当中结而常照的功能，那么寿呢代表法身无量无边功德当中照而常起的功能之外呢，这个地方另外提出第二种的说法。光的话呢，这横遍十方，代表这个法性啊，他这个阿弥陀佛所证的法性的这功德是遍满十方，入于一切这个众生的心想中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光代表这个遍满的。那么寿的话呢，就说明这种廉耻的相貌，所以呢就数穷三际。好，那么代表时间，那么横遍十方呢代表这个他所证的法界的这个空间是遍满十法界，空间上遍满十法界。那么寿的话呢讲到这个时间是数穷三际，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时间十方的三际的时间或者十方的空间，事实上啊都不离开现前这一念，就是由现前这一念这个心性当中所幻现出来的这个无尽的时空。好，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无尽的时空收摄起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总摄起来这个无量光无量寿总摄起来就是法界的全体，就是阿弥陀佛所证得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这个清净的法界的全体。好，那么所以说呢，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亦举此体作弥陀名号。好，那么这个法界的这个全体，那么再开出来，刚刚从无量光无量寿收摄起来就是整个法界体，那么法界全体呢，那么再开出来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身土，法身跟净土的功德。那么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呢，再收摄起来，就是居持体作弥陀名号。好，为什么要收摄起来？因为使众生能够摄持。好，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法身净土的功德，不是一般的凡夫能够摄受得了。所以呢，阿弥陀佛以他的愿力慈悲啊， 将这些的功德摄受啊，成为弥陀名号。那为什么说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哦，能够收摄成弥陀名号呢？我们过去讲过，因为这个依报世间，哦，跟正报的世间，跟名字世间，哦，这三个，啊，是不二的，是同体的。所以呢，这个三个当中每一个法呢，都互相含摄其他的两个法。所以呢，整个法身跟法身就含摄净土，还有含摄名号，名号就含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所以这个以名号呢来总摄这个法身跟净土的功德，使众生能够摄受。好，那么这个地方是首先第一段讲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个当体的功德。好，这个名号当体呢，这个名以昭德，它就能够摄受啊这个阿弥陀佛在果上所成就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好，那法身跟净土在法身净土呢，就包括整个阿弥陀佛所证得清净法界的这个本体。那这个名号当中，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那么这个也就是从这名号当中就表现了，也就是总摄这个法身跟净土的功德，这样的关系。好，首先第一段讲到名号，名号的本体。接着呢，第二大段呢，讲到这个能够摄受这个名号的这念心呢，为什么摄受名号，能够产生这种称心的功德？我们看到这段文。是故弥陀名号即众圣本觉理性，持名即十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好，就讲到为什么我们持名呢，能够有功德。当然本身名号不可思议，当然第二个呢，也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心性的不可思议。好，那么假设名号啊，那么来假设名号来带动我们的众生心性的本觉的功德，这样的意思。我们看他说，所以说呢，是故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呢，就是众生的本觉理性。好，当然这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众生自性本具的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真如佛性呢。众生呢，虽然说这个众生虽然说迷惑颠倒，但是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真如本性呢，事实上也不曾失去，只是功能没有显现出来而已。好，但是虽然说我们众生本具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但是呢必须要假借这个增上缘才能够开显出来。所以呢他说持名，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持名即十觉合本。所以呢持名就透过这个持名这个名号呢做一种增上缘，透过这种增上缘呢，所以可以达到这种十觉合一契合这个本觉离体。好，就是说就像那个大师智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说的，这个如染香人啊，身有香气啊，此则名曰香光庄严。就是说透过这个名号，透过这个名号熏，熏我们众生的心。那么熏我们众生的心的时候呢，使我们这个众生的内心的惑业苦的烦恼能够慢慢的调伏住。那么调伏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自性本觉的功德就能够慢慢开显出来。这个就是始觉合一本觉。好，这个始觉的这个始觉的智慧来持佛名号。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合于本觉，就是说透过这样持佛名号，能够慢慢慢慢的开显我们这个自信的功德。好，那么这个还但是事实，那么更进一步的理持呢，达到十本不二。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能念的我，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的这个差别。好，那么以始觉来合于本觉。好，那么但是呢，渐渐念久的始觉啊，跟本觉不二，这个就像古人说，念到最后呢，念及情往，念到最后呢，知道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是不二的。好，当然这个本的话就指的这个所念的佛号了，因为弥陀佛前面讲了，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嘛。那么这个始觉的这个念佛的心呢，跟本觉的这个弥陀名号是不二的。好，这个两个念到最后不二，这个时候呢，从事实传到理持，乃至最后呢，透过这种你是久了之后，慢慢慢慢功夫成熟了，乃是积功累的慢慢慢慢成就了之后呢，证得生活不二，恢复我们本来这种生活不二的这个真如本性。好，所以呢，整个过程就是说，透过这个持名，透过佛号，那么透过佛号呢，一方面先试持，试持当中啊有佛力的加持，然后来扶助我们的烦恼，然后呢，接着呢透过理持，好，那么理。那个理持当中，我们能持的心跟所持的佛是不二的，那么接着透过这个理持渐渐的能够证入我们的真如本性。好，所以 持名呢，就是因为假设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当中有佛力的加持，佛的本愿力的加持，那么可以带动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佛性的功德。好，所以这个名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底下结论呢、啊，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好，我们一念相应，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一念跟佛号相应的时候，我们这一念能念的心，即是佛的心。好，当然是就十法界来说，十法界当中的人法界当中的佛法界的一念相应一念佛，那么当然能够念念相续的话呢，就念念能够念佛的心，就是能够念佛的心呢、啊，就是佛的心，跟那个佛的心呢、啊、是相随顺的，无量光无量寿是相随顺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个，因为这个所持的这个佛号是不思议的，所以能持的心通过这种不思议的佛号的这种增上缘，能够带动我们。能够升起啊，我们自性本具的功德。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好，因为所以一个修行人，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如果能够持这个佛阿弥陀佛名号的话呢，自然呢、啊、能够得到这个十方这个诸佛啊来赞叹，来直接啊来深深的叹美啊，持佛名号的人能够赞叹他，因为这样的修行方法，真的是功高一就，方法是最容易的。